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罗马书第二章，从17节读到29节。今天我们就读17和18两节。保罗说到神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接下来保罗就很实际地告诉我们神是如何拯救我们这些愿意相信的人。拯救的第一步是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法理的救赎。既然是有关法理，就像在一个宇宙的法庭，救赎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合乎神公义的法则，并且经得起神的对头撒旦以及天使们和世人们的检验。救赎有两面的讲究，第一面，谁是被拯救的人，有没有罪恶太深而无法被拯救的情形；第二面就是拯救者的资格和工作是否合乎神的公义法则。一章18节到三章20节，保罗就先回答第一面的问题。保罗用向神敬虔和对人公义这两个尺度把人分成四类。神的目的是要借着神的救赎计划，人能够达到向神敬虔对人公义的境界，这样人不仅恢复到神原初的创造，还因为有圣灵的内住，能够有份于将来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永远与神同住。其余的三类都需要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达到向神敬虔对人公义的境界。保罗就从不虔不义的人讲起，并且带出神在怜悯中的三个步骤的任凭，以及人堕落每况愈下的光景。人如果接受神的警告，愿意悔改，就能够逃脱永远沉沦的结局。接着保罗就讲到那些喜欢论断别人的人，他们不认识神，不敬拜神，以至于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却自以为比别人好，而喜欢批评论断那些达不到他们标准的人。他们是一群自以为义的人，对着这一群不虔自义的人，保罗就直接指出神是以真理来审判，也就是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为人生活为绝对的标准，凡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都要被定罪，并且神已经定了审判的日子，叫人照着自己的行为得到报应，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现在保罗开始评论最后一类人，就是犹太人。他们是神旧约的选民，是应该认识神、敬拜神的人。他们若是真正的向神敬虔，就会听神的话，走神的道路。然而在犹太历史中却是满了堕落和背叛，人差遣许多先知们一再地警告这一群应着景象的犹太人，他们还是不听，以至于落入了亡国并且被抛在万民中的结局。到了新约，神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恩典还是先临到犹太人，他们却仅持着犹太人的身份不肯悔改接受恩典，而成为徒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敬虔实际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敬虔的实际，就导致许多不义的情形，他们是一群假虔不义的人。保罗自己也是犹太人，他对自己的同胞有着深切的情感，实在盼望他们能够得救，就用了许多篇幅来谈论犹太人，从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八节。这一周我们只读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九节。这些经文 包括了犹太人负面的情形。而三章一节到八节，保罗就很平衡地指出犹太人的长处。新约的圣徒们有着神儿女的地位，如果不能活出像神儿女的生活，就和犹太人一样，徒有外表却没有实际。保罗对于犹太人的定罪也是新约圣徒们的提醒。我们来读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你称为犹太人，称是指着名义上的，你称自己是犹太人，也就是说在名义上你是犹太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神又将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他的十二个儿子就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承继了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而成为神在旧约的选民。那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被称为犹太人呢？历史学家们有许多讨论，却没有一致的结论。不过大致上都可以认同的时间点是在回归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在列王记下17章第6节这么记载，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善的哈伯河边，并米底亚人的城邑。以色列国的十个支派就被连根拔起，安置在外邦地的城邑中。从此这十个支派就逐渐从历史的舞台消失。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也被巴比伦帝国所灭。在历代志下36章19节20节，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样犹大国的两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也被掳到了巴比伦城。后来波斯帝国兴起，取代了巴比伦帝国。波斯王普鲁士被神激动，允许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神的殿。以斯拉记二章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这是第一波回归的渔民，由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到犹大地重建圣殿。回归的渔民都是以犹大支派为主。之后还有第二波由以斯拉带领的回归，恢复祭司体系的侍奉，和第三波由尼西米带领的回归，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两波回归的也都还是以犹大支派为主。从此犹太人的称号就逐渐取代了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回归法认定犹太妇女所生的儿女就是犹太人，因为母亲担负着教导儿女关于犹太律法的事，敬虔的母亲就能带出敬虔的儿女。保罗的年轻同工提摩太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但是他的母亲和祖母都是敬虔的犹太妇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这么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很确信提摩太的家庭教育使他向神有信心。你称为犹太人，说出犹太人都以自己的出身为豪，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他们自居是神的选民， 神还颁赐他们律法，尤其在律法书中有关礼仪的部分，就是那些敬拜的条例、饮食的条例，还有节期的条例。这些礼仪的条例使他们与外邦人分别出来。一般来说，犹太人多抓住四大宝贝，来证明他们是与众不同，他们是神的选民。这四大宝贝就是：第一，律法。不只是记载在旧约中的律法，尤其是经过犹太拉比们的归纳和整理，洋洋洒洒列出613条的律法。这些律法规条主导着犹太人每日的生活，犹太人都熟悉律法。第二是割礼，犹太男子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这是他们在肉身上的记号，证明他们是神的子民。第三是安息日，为了不触犯安息日，拉比们定了许多的规条，告诉犹太人在安息日不能做的工。第四是圣殿和祭司献祭的礼仪条例。保罗在这一节只提律法，因为律法是定义犹太人的基础，并且割礼、安息日和献祭的条例都包括在律法中。我们再来读18节，既然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律法是为神做见证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律法就是要来保护神的子民，不违背神的圣洁和公义的属性。犹太人的成长历程中，都要经过成年礼，让他们成为律法之子或是律法之女，说出他们都认识律法。他们既从律法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晓得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ginosko, G-I-N-O-S-K-O, 是经过学习和经历而得着的知识。也就是说，他们若真的明白神的律法，就能够晓得神的旨意。旨意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thelema, T-H-E-L-E-M-A, T-H-E-L-O 是 desire 或者是 wish, 字尾加上了 M-A, 就是神最好的愿望，也就是神的旨意。律法是神的见证，若真心学习神的见证，就能够晓得神设立这些见证的初心，也就是神心头的上好旨意。犹太人得天独厚，因为他们手中有神的律法，他们有条件可以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够明白是非。和合版这样的翻译有点差劲，把中国人的是非观念带了进来。 NIV 比较是照着原文直接翻译的， Approve of what is superior,也就是验证并喜爱神那更美好的事，按着神旨意的事都是更美好的事，因为那是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的美意。人是因为堕落了，心思变得昏暗，以至于看不见神的旨意，顺从自己的私意行事，才带出今天各样败坏的后果。犹太人手中有神的律法，他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也可以分辨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因此他们可以知道，也可以行出合神心意的美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会这么做，这也是保罗定罪犹太人，他们徒有律法，却不能行合神心意的事。其实今天的圣徒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是神新约的选民，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又有了圣灵的内住，我们比犹太人更能够直接认识神的旨意，更能够直接听从圣灵的带领。如果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倾听那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就会发现神许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神上好的旨意，也是对我们最好的安排。 我们就能够欢然的领受。然而我们若徒有神儿女的外表，却没有神儿女的实际，对神没有主观的经历，也不能跟随圣灵的带领，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十足的宗教徒。那保罗定罪犹太人的话也要落实在我们身上。求主保守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看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殊荣，我们可以认识神的旨意，也可以喜爱那更好的事。求神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从今生转向永远，从物质转向属灵，就会认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神最好的安排。我们以为的损失都是暂时的，但在损失背后所得着的却都是永远的祝福。求神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活出一个与神儿女相称的生活。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